大家好，我是大老李，今天来聊一个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跟大家聊的话题 ABC 猜想。之前是因为这个 ABC 猜想不是那么简单易懂，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写稿子。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5日，亚利桑那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基尔提·乔西在预印本论文网站 Archiv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其使用了与望月星一同样的工具，并且比较简洁地证明了 ABC 猜想。当然这里的简洁只是相对的，因为他的这篇论文仍然有多达150页的篇幅，而且这篇论文是他近2年时间内对这个问题发表的系列论文的第5篇。但不管怎样，他的论文使关于 ABC 猜想的话题又有了些波澜，所以这次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猜想。首先来介绍一下 ABC 猜想的内容。 ABC 猜想是数论中的一个命题，所以它是关于自然数的一个命题。简单来说，它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如果3个自然数它们的共同质因子比较多，则它们中的一个不太可能是另外2个的和，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自然数是另外2个自然数的和，则它们的共同质因子不太多。当然这句话的意思还是比较模糊的，它不能构成一个真正合理的一个数学命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来衡量2个自然数的共同质因子是多还是少。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来介绍这个 ABC 猜想中的一个前置概念，也是要理解这个猜想之前的必须要理解的唯一的一个前置概念，它叫做一个自然数的 radical。 那我把这个 radical 这个词翻译成质数基，因为它反映的就是一个自然数的质因子的基础的数量，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质数基。自然数的质数基是这样定义的，你把一个自然数做质因数分解，然后把它写成若干质数的幂次相乘的形式，然后你把所有的指数都改成一，或者说你就把指数全部去掉，那剩下的这些质数相乘就是这个自然数的质数基。另外我们还规定一的质数基就是一。接下来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16这个数，你做质因数分解之后，那么它是2的4次方，你把这个指数去掉，剩下2，所以16的质数基就等于2。那17的话，因为它的质因数分解就是自身，它自身就是质数，所以17的质数基就是17。或者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就是所有的质数的质数基就是其自身。那么18的话，它做质因数分解的结果是2×3，对吧，就2×9=18，2×3。那么你把平方的那个指数2去掉，剩下2×3=6，所以18的质数基就是6。那么根据以上这个质数基的定义，你是比较容易能够确认质数基的一个性质，就是它是数论里的基性函数。基是这个就是乘积的积。基性函数的定义是说，如果 A 和 B 互质的时候，某个函数它的能够使得 A 乘以 B 的函数值总是等于 A 的函数值去乘以 B 的函数值，就是 F 括号 A 乘以 B 等于 F 去乘以 FB， 那么它就是基性函数。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完全基性函数，就是把 AB 互质的这个条件去掉，后面的性质还是保持，那么它就叫做完全基性函数。那么对质数基来说，当 AB 互质的时候， A 乘 B 的质数基当然就是 A 的质数基去乘以 B 的质数基，因为它们之间的质因子互不影响，那么你去掉指数也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影响，所以说这个质数基是一个基性函数，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基性函数，就是 AB 不互质的时候，那么就不能把它们这个 A 的质数基和 B 的质数基之间相乘了。根据以上 几个例子和制数机的定义，你马上能够感觉到这个制数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自然数的质因子的数量。一个数字的质因子越多，它的质数机就越大，而并不一定是说这个数字本身越大，它的质数机就越大。比如说3的100次方，那么它的质数机还是3。如果是3的1000次方、1万次方，但没有关系，它的质数机还是3。再比如，如果是2的100次方去乘以3的100次方，那么它的质数机还是2乘以3等于6，仍然是非常小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质数机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样的三个数字的质数机的情况， A、B 和 C 就是用来表示这三个数字，其中 A 和 B 是互质的， C 是等于 A 加 B， 就是 C 是 A 和 B 的和。你可以马上来确定这一点，就是说如果 AB 互质，那么 AB 与它们的和也互质，所以这里的 ABC 都是互质的。然后我们来随便找几个例子，比较一下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与 C 来比较，就是与 A 加 B 来比较，看一看谁大。因为前面说了这个质数积是积性函数，恰好 ABC 也互质，所以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其实就是 ABC 的质数积相乘。那么这个性质可以给我们的计算带来一些简便的快捷的运算方法。我们来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是 A 等于 2,B 等于 3, 那么 AB 当然互质，而 C 就等于 A 加 B 等于 5, 那么我们的三个数字 ABC 就是 2,3,5, 那么 A 乘 B 乘 C 等于2乘3乘 5, 那等于 30, 那么30这个数字的质数积它其实还是2乘3乘 5, 还是30, 所以这个数字也要比 C要大很多，因为 C 是只有5。那么我们再换一组新的数字啊，比如说这个 ABC 我们改成4、5和9，因为9是等于5加4。那么4乘5乘以9的质数积，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其实你不用乘开了，你就把4、5、9三个数字分别做质因数分解，你考察一下它的质数积是多少就可以了。所以你马上可以知道4乘5乘9的质数积其实还是2乘5乘3等于30。那么这个数字也比 C 也就是9这个数字还是要大很多。所以我们就想问，是不是对任何符合以上条件的 ABC 三个数字都能够得到这个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大于 C 这个结论呢？其实这并不一定啊，我们可以取这样一组数字来试试看，比如说取 A 等于 3,B 是等于5的3次方等于 125,C 是等于 A 加 B 的等于3加125等于128，这个128数字非常好，它做质因数分解，它其实就等于2的7次方。所以这个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其实就是3乘5乘 2, 还是30啊，因为 A 是 3,B 的质数积是5，那么 C 我前面说了它是2的7次方，所以 C 的质数积是 2, 所以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它一下子就变得看上去比较小了，它是3乘5乘2等于30。那么它要比 C 这个数字128要小非常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更小的例子啊，这就是 A 等于 1,B 等于 80, 那么 C 是等于 A 加 B 等于 81, 那81这个数字也非常好，它是等于3的4次方。而80这个数字的话，它的这个质因子因为也是比较小的，它幂次比较高嘛，它的质因子会比较小。那么你去手算一下，你会发现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它正好还是30。那么这里30反复出现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无非就是因为235三个数字是最小的三个质数。所以我举例子来讲的话，那么我就取比较小的数字例子比较方便，所以这个经常出现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其实就是2乘3乘5等于30，所以30不奇怪。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它还是30，但是这个 C 是等于81，所以它还是要比 C 小了。 至此，大概你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找到最后的这种 a 乘 b 乘 c 质数积要小于 c 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就是这个 c 是能够写成一个比较小的质数或者比较少的质数的幂次的形式。它的幂次很高，但是它的质数底数是比较小。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但是这种情况显然是比较少的。所以，数学家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无穷多组符合以上条件的 A、B、C，也就是 A、B 互质，C 等于 A 加 B 的情况下，能够使得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小于 C 呢？这是数学家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你其实也可以稍微尝试一下，你其实可以发现，其实是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构造出无穷多组的这样的 a、b、c，而且能够满足 a 乘 b 乘以 c 的质数积是小于 c 的，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所以这也可以留给大家做一道思考题：你怎么能够构造出无穷多组这样的 a、b、c，满足这样的条件？但是问题还没有完，虽然我们知道存在这样无穷多组的 a、b、c 了，但是数学家还想知道这个。虽然 a 乘 b 乘 c 有无穷多对，能够使得这个质数积小于 c，那么到底小于的程度达到多少？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小于的那个程度，能够使得这个无穷多变成有限多的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边界条件？那么后来数学家就提出了一个猜想，因为他们猜测确实是存在一个这样的边界条件，能够让无穷多变成有限多。所以以下就是 A、B、C 猜想的内容，虽然它听上去有点拗口，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它是这样说的：对任何小的正的 epsilon，只存在有限多的 A、B、C 三元组，使得 c 大于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的一加 epsilon 次方。这句话就是 A、B、C 猜想的内容。那么稍微再具体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证明存在无穷多组 a、b、c 三元组，使得 a、b、c 的质数积小于 c，或者说是 c 去大于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也就是说是大于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的一次方。那么 a、b、c 猜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次方稍微放大一点点，改成哪怕是1.1次方、1.01次方，甚至是1.00000001次方，任意多个零，后面来个一。那么你稍微改变了这个指数，增加那么一点点，那么就会使得只有有限多的 a、b、c 三元组满足以上的条件了。就本来是无穷多的，你哪怕把这个指数改变了非常少的一点点，那么就立刻从无穷多变成有限多了。也就是这个指数是一从一次方是一个从无穷到有穷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就是 A、B、C 猜想的内容。好了，那么知道 A、B、C 猜想的内容了，可能大家对这个猜想的感觉还是很模糊啊，所以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个猜想？考察一个数学猜想的动机，经常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A、B、C 猜想的动机。那么 A、B、C 猜想的动机的一个主要来源，其实是来自于对费马大定理的研究。那么你现在可以假设这个费马大定理还没有被证明，那么你会考虑怎么去攻克这个费马大定理呢？那数学家考虑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来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来考察一下 a 的100次方加 b 的100次方等于 c 的100次方，这样的方程有没有整数解？那么我们就来套用一下这个 a、b、c 猜想之前的那个已有的一些知识。如果我们把这个方程里面的 a 的100次方作为 a、b、c 猜想里面的 a，b 的100次方作为 b，c 的100次方作为 c。那么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下，这个 a 乘 b 乘 c 的质数积是非常小，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原方程的三个底数，这个质数积肯定会是小于等于原方程里面的 a 乘 b 乘以 c，对不对？因为一个指数上，我们其实在考察质数积的时候都是可以忽略掉的。 那么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方程有整数解，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 a 乘 b 乘 c 的质数机会非常小，它会比 c 的一百次方要小太多了，对吧？ c 的一百次方，就粗想一下，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是 a 乘 b 乘 c 三个指数底数相乘的话，肯定不会太大。那么其实这个 ABC 猜想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是哪怕 A 的 1.001 次方加 B 的 1.001 次方等于 C 的 0.1001 次方，这样的方程最多也只有 有限多的整数解，并且这个指数越大的话，那么解的数量肯定就是下降的非常多非常快。所以 ABC 猜想其实也是侧面告诉我们，像这种 A 的100次方加 B 的100次方等于 C 的100次方这样的方程是非常不可能有整数解的。所以这就是 ABC 猜想提出的一个动机。当然以上只是一种启发型的论证，但其实 ABC 猜想是可以直接推出费马大定理成立的，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科普视频可以告诉你怎么用 ABC 猜想去推出费马大定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看一下。那么其实 ABC 猜想不单单能推出费马大定理，它还能推出其他许多的猜想和定理。那维基百科上直接列出了19条 ABC 猜想的推论，除了费马大定理，我再说几个比较著名的定理或者猜想。那么其中有几个还是我之前节目中介绍过的，就第一个叫费马卡塔兰猜想，它是费马大定理的一个扩展。那费马大定理要求 ABC 的指数相同，那么费马卡塔兰猜想就是考察 ABC 指数不同的情况。简单意思就是说，如果 ABC 指数不同但是够大的话，那么这类方程只能有有限多组解，那么 ABC 猜想能够直接推出费马卡塔兰猜想。还有一个猜想是比尔猜想，我曾经出过一个视频来介绍过比尔猜想。比尔猜想它原先的名字不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比尔是美国的一个银行家，他出资来悬赏100万美元去悬赏解决这个猜想，所以现在这个猜想被改成比尔猜想。那么 ABC 猜想它是能够直接推出这个比尔猜想的，所以你解决 ABC 猜想你至少有100万的美元的奖金。那么比尔猜想它也是费马大定理的另一种扩展，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像费马大定理那样的方程，如果三个数字的指数都大于等于3，那么这个方程的三个底数就不可能互质，那么 ABC 猜想也能推出这个比尔猜想。还有一个就是莫代尔猜想，或者现在应该叫做莫代尔法尔廷斯定理，因为它已经被法尔廷斯证明了。莫代尔法尔廷斯定理是说，在代数数域上窥格数大于1的曲线只能有有限多个游离点。其实你可以来这样来理解这个定理啊，你看像费马大定理那样的方程，如果你从方程两边去除以 c 的 n 次方，那么问题就变成去寻找这个 x 的 n 次方加上 y 的 n 次方等于1这样的方程的有理数解。当然这里还要求 xy 的这个分母要一样，这样才能通分嘛。但是我们在这个费马大定理如果没有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先退一步，我们就去考察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1这样的方程的有理数解。那么法尔廷斯定理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类的方程如果这个曲线是有个回环的一个回转，就窥格数大于1，就是表示这个曲线并不是散出去的，而是有点像围绕一个圈的那种方程，那么如果是这种方程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它最多只有有限多的有理数解。那么法尔廷斯就是因为证明了莫代尔猜想而获得了菲尔兹奖，那么足见这个莫代尔猜想的重要性，而 ABC 猜想就能推出莫代尔猜想。另外 ABC 猜想的扩展版本还可以直接推出不存在西格尔零点。那西格尔零点问题我之前节目也介绍过，他是说如果存在西格尔零点，它其实就是推翻了广义黎曼猜想。那么 ABC 猜想的扩展版本可以直接证明不存在西格尔零点， 那么这就相当牛了，也就是说，这个 ABC 猜想其实可以证明这个广义黎曼猜想的一个必要条件，那这也是广义黎曼猜想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那么以上就是一些可以从 ABC 猜想直接推出的命题。那么网站上这个维基百科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命题啊。正因为它能够推出如此多的命题，以至于有人曾经开玩笑说，这个 ABC 猜想很像是假的，因为可以从假命题来推出所有的命题。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其实多数数学家还是相信 ABC 猜想是正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ABC 猜想的相关的历史，它的历史就非常精彩，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里面。那 ABC 猜想最早是由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奥斯特勒尔和英国数学家大卫·马瑟在1985年提出的。正如前所述，他的推论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个猜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数学界的非常大的关注。那你可能要问他为什么不叫奥斯特勒尔马瑟猜想呢？其实他是提出猜想的这两位数学家的一点幽默和一些传播学上的考虑，因为这个命题它涉及到三个自然数 A、B、C，而 A、B、C 在英语中又有基础知识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编程 A、B、C 其实就是编程基础知识的意思。所以这两位数学家就幽默一下，他们就把它叫做 ABC 猜想，意思就是让你感觉很简单。而且从传播效果上来看，那么 ABC 猜想这个名称肯定也要比这个奥斯特勒尔马瑟猜想要好很多。那么之后也有不少数学家投入了精力去尝试证明这个猜想，有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比如是就是关于那个指数的上下界。那么目前这些上下界来看，与最终的目标一来看比较的话，还是相差比较远的。那么也有一些用计算机去搜索这些例子的一些计算的结果，比如数学家定义了一个称为 ABC 三元组质量的指标。这个指标的具体定义我就不说了，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ABC 三元组这三个数字本身尽量的大，并且这个 ABC 的质数积又尽量的小，我们就认为这组三元组的质量是越好。那么目前找到的质量最好的一组 ABC 的三元组是这样的三个数字啊，就是 A 等于2，B 它要等于3的10次方去乘以109，而 C 它恰好等于23的5次方。当然你自己可以去验证一下，就是2加上3的10次方乘以109，它就会恰好等于23的5次方。那么这是目前找到的这个 ABC 三元组最好的一组质量的三元组，但是这个搜索工作也在2015年已经停止了，因为已经搜索了非常大的范围。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望月星一也提出了这个 ABC 猜想的证明，那么大家感觉再继续搜索，这个意义可能不是很大了。那么，以下我来就来聊一聊这个望月星一教授关于 ABC 猜想的证明。那望月星一他出生在1969年，今年55岁。望月星一在5岁的时候随父母离开日本前往纽约，他于16岁的时候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并且在1988年毕业。然后他在23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他的博士导师正是之前提到的这个格尔德·法尔廷斯，是由法尔廷斯做他的博士导师的。那么他于1992年进入日本京都大学数理解析研究所，并且在2002年晋升为教授。所以这望月星一的数学背景是绝对没问题啊，也是可谓少年得志，年少有为。当年，那么在2012年8月30日。望月星一在京都大学数学系的个人网站上贴了4篇一共长达512页的论文，那么后来经过修改和增补，现在已经超过了600多页。他用这4篇论文宣告自己解决了数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未解猜想 ABC 猜想。但这几篇论文发出以后， 整个数学圈可以说是蒙圈的，因为大家只有一个反应，就是看不懂。因为望月星一的证明中，他使用了自创的被称为宇宙际泰西米勒理论的这样一套数学工具啊。那么这里的泰西米勒应该是来自于数学家奥斯瓦尔德·泰西米勒。那么你去关于他的理论，你要理解他的理论，你就要去读之前望月星有关这些理论的很多的论文，也有好几百页，甚至要上千页。而且这些论文中使用的符号、使用的术语都是非常的怪异啊，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去看懂它。那么截止到2017年底，大概全世界只有十几位数学家声称他们能看懂望月的论文，并且他们声称望月的证明是正确的。那一开始也有人去要求望月去对他的论文做一些解释，但是望月星一一概拒绝了这些请求，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去学习吧，解释也是解释不清楚的。那么从2012年一直拖了六年的时间，到2018年3月，那个数学家彼得舒尔茨和雅克伯史蒂克去访问了京都，去飞到京都去与望月星一进行当面的讨论。那么这个舒尔茨的名字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啊，是当年的德国神童，也是后来的菲尔兹奖的得主。但是他们进行讨论之后呢，未能解决分歧。那好在就是分歧的点是更加明确了。在这个研讨会之后，这舒尔茨和史蒂奇就一起写了一份报告，去指出望月证明中的逻辑错误，并且声称这个漏洞已经严重到小幅修改无法挽救证明的程度。但是望月星一声称他们误解了他的理论的关键方面，并且做出了不合理的简化，所以他并不认为他的这个证明存在漏洞。到2020年4月3日，望月星一所在的京都研究所的两位数学家宣布，望月所做的证明将被发表在该研究所的数学科学研究公报上。那么望月正好是这本杂志的主编啊，但是他说他回避了对该论文的审查。但是其他数学家都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一些怀疑态度，包括自然杂志都发文对这一宣布持怀疑态度，并且认为这不太可能使许多的研究者去转向望月的阵营。那么到2021年3月，望月的证明正式在这份刊物上发表。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到2021年3月的情况。那么在上个月，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基尔提乔西在 Archiv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声称他帮望月补上了舒尔茨指出的那个漏洞，从而使得这个望月的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用的当然也是望月星一的那套理论，但是后来望月星一本人对这篇论文的回应却不太好。望月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 PDF 的报告，报告详细批评了乔西在这些预印本中对这个宇宙际泰西米勒理论的应用和理解，声称其对该理论的数学内容有严重误解，并且这些预印本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数学内容。望月强调，即使乔西使用了这个泰西米勒理论的某些术语和符号，他对其真正的数学内容缺乏深刻理解。另外，这份报告也讨论了这个乔西的方法在数学逻辑上的一些问题，并且指出了他的一些结果的不足之处。那在3月27号，乔西在数学网站 Math Overflow 上对望月的报告又再次做了回应，他还是坚信自己的论文是正确的，他并且认为望月对他的论文虽然持批评态度，但是仍然有部分的认同，所以他还是相信他的论文是补全了望月论文中的这个缺陷，使得望月的证明最终完成。 那么以上就是此事件到目前的全部进展，可以说要评判望月星一对 ABC 猜想证明是否正确，让数学界达成一致，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愿望还是遥遥无期的，这对数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就是一个命题在一部分数学家那里已经得到证明了，而在另一部分眼里还是猜想，这不是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如果你要问我，我怎么去看望月的证明，那是否正确，那我是肯定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转述一下陶哲轩对此事的看法，他对望月的证明持谨慎的怀疑。那么陶哲轩曾经表示，他自己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对望月星一的工作做出第一手的评价，但是通过将这一案例与他更为熟悉的，比如说这个佩雷尔曼和张益唐的工作的比较，他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后两者在研究中存在简短的概念证明，而前者并没有，就是这个佩雷尔曼他在证明这个庞加莱猜想，以及张益唐在那个部分证明那个孪生素数猜想论文当中，他至少有一个简短性的概念证明，就好比像一个提纲一样，使得阅读者能够比较简单的知道你的思路，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用怎么样的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望月星一的证明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证明。那么陶哲轩指出，在已有领域中相关论文的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用来获得新的有趣结果，或者对现有结果的新的证明。对于望月的工作，他认为如果能有一个较短的概念证明，比如说少于100页，可能会帮助消除对该理论的怀疑。而且陶哲轩觉得，一个完全自成体系的理论如果只用于在300多页的铺垫后证明 ABC 猜想，而这一体系的任何较小部分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外部应用，这种情况似乎很奇怪。那么这里陶哲轩的意思就是在说，如果一个庞大的全新的理论，那么一般来说它不应该只会产生单一的成果吧，就好比你去这个深山老林里去寻宝，你走了非常长的路道路之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宝藏，但是一般来说你在沿路上你多少是有一点低垂的果实是可以摘取的，那不会说你走了沿路走了非常长的路，你一路上什么都没有看见，突然之间就给你挖到一个大片的金矿，这种情况是很奇怪的。那么数学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望月星一的那一套理论，那么几乎要耗尽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来学习来研究，那么这套理论结果到最后似乎只能用来证明 ABC 猜想，而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这是非常奇怪的，好像你的理论只是为了设计出来来证明 ABC 猜想，这好像是不太能让人相信的。所以这也就是陶哲轩对望月的证明持怀疑态度的原因。那么在我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完美的方法就是把望月星一证明进行形式化，因为形式化之后就可以交由电脑去验证，那么电脑认为正确那必然是正确，不管人看得懂看不懂。但是问题在于，目前形式化一个证明所需要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之前介绍过，为了形式化就开普勒猜想的证明，即使是群体协作也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望月现在这套理论是如此的复杂，那么所需的工作量至少要几十年甚至100年都说不准，而且也得是有懂他的理论的人才能进行这样的形式化，就是说你可能先要花个10年的时间去学懂他的理论，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形式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悬案只能持续下去了。好了，关于这个 ABC 猜想和相关的事件的介绍就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望月星一的证明是怎么看的，希望你也能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我们下期再见。学声音。